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6月20号星期一，下面是国际新闻。北京星期日6月19号任命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第6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及其政府主要官员共有26人，其中包括4位因在2020年6月底协助中共在香港强推港版国安法而遭到美国制裁的高级官员，目前担任香港特首办公室主任的陈国基被任命为政务司司长。李家超此前曾经担任这个港府第二个重要的职务，资深大律师、香港大律师公会前主席林定国出任律政司司长，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将会卸任，在2019年反送中全港抗议活动期间担任警务处处长，并遵照北京的旨意强硬镇压民主抗议的邓炳强继续留任保安局局长。李家超反送中期间曾经担任保安局局长。在北京2020年6月底强推令到反对声音禁声的港版国安法之后，美国对11位香港及北京涉港官员进行了制裁，包括特首林鄭月娥在內的7位港府高官，其中4個人在新任政府中留任，包括後任特首李家超、鄧炳強、陳國基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的曾國衛。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說，這個星期在歐洲聯盟領導人審議是否支持烏克蘭的歐盟候選國地位之際，我們應當預計俄羅斯會採取更多的敵對行動。
Очевидно, що варто очікувати від Росії посилення ворожої активності спеціально.
澤連斯基在星期日晚間的講話中說，敵對行動不單是針對烏克蘭，而且亦都針對其他歐洲國家。我們正在為此做出準備，我們已經做好準備，我們正在向我們的夥伴發出警報。歐盟委員會上個禮拜建議烏克蘭獲得候補地位，歐盟27個成員國將討論這個問題，並將在星期四和星期五舉行的峰會上投票。假如烏克蘭獲得候補成員國地位，成為一個完全的歐盟成員國的過程可能需要好幾年。澤連斯基說，頓巴斯地區的激烈戰鬥仍然繼續，顿巴斯地区位于乌克兰东部，是俄罗斯近几个月以来集中力量争夺的地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星期日发出警告，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可能会长期持续，但他说西方盟国不应当缩减他们对乌克兰武装力量的支持。斯托尔滕贝格在接受德国星期日图片报周刊采访时候说，我们绝对不能够放松对乌克兰的支持，即使代价高昂，不单止军事支持代价高，而且亦都因为能源和食品价格上升。英国首相约翰逊上个礼拜五访问了基辅，提出要训练乌克兰的武装力量，在战争过几日就要进入四个月之际，他还警告防范乌克兰疲劳的风险。约翰逊在星期日泰晤士报来论版发表文章说，杜绝乌克兰疲劳就意味着要确保乌克兰要比侵略者可以更快地获得武器、装备、弹药和训练。欧洲联盟成员国外交部长星期一将在卢森堡开会商讨途径，使到千百万吨的乌克兰谷物可以运出。俄罗斯对黑海港口的封锁使到乌克兰谷物积压在谷仓里面。乌克兰是全球小麦主要供应国家之一，但自从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封锁海港之后，该国的谷物出口运输陷于停顿，有2000多万吨积压在谷仓里面。莫斯科否认了造成粮食危机，指责西方国家施行的制裁导致粮食短缺，造成全球食品价格猛涨，并导致联合国发出警告，说严重依赖进口粮食的贫穷国家面临饥饿。 歐盟支持聯合國努力斡船達成一項協議，使到烏克蘭通過海運出口穀物作為交換，俄羅斯的食品和化肥出口將會得到便利，但這個需要莫斯科的同意。土耳其和基輔以及莫斯科都有良好的關係，土耳其已經表示假如達成一項協議，他願意在設在伊斯坦布爾的一種觀察機制當中擔當一種角色。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星期日警告稱，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可能持續多年，但他表示西方盟國不應該限制對基輔軍隊的支持。斯托爾滕貝格對德國圖片報說，他必須做好準備迎接可能需要幾年時間的事實，我們絕對不能夠放鬆對烏克蘭的支持，即使代價高昂，不單止是軍事的支持，而且還因為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英國首相約翰遜在上個星期五訪問過基輔，提議為烏克蘭軍隊提供訓練，他亦警告說隨著戰爭在未來幾日內接近四個月，可能會出現烏克蘭疲勞的風險。約翰遜在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的一篇評論文章中表示，這就意味著確保烏克蘭比入侵者更快地獲得武器、設備、彈藥和訓練。
分析人士認為，中國已經下水的第三艘航母可能是在面對更強大的海軍力量時升級整體防禦的一種方式，而不是針對任何特定的未來戰場。中國官方傳媒報道稱，這艘003型的福建號航空母艦在上個星期五早上離開上海郊外的造船廠船澳，停泊在附近一個碼頭上。第三艘航空母艦將中國置於擁有龐大海上軍用機場的全球僅16個國家中。在太平洋地區，印度、日本和美國正在使用或者正在開發航母。專家說，中國在追求與其他國家相同目標，這個就是向自己和外國政府證明，隨著西方支持的競爭對手在海上獲得自己的實力，如果需要，中國的航母有朝一日可以與較老的軍事單位一起好好地合作。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京任命新一届香港特区主要官员，四人武官出身，受美国制裁或影响国际关系。香港后任特首李家超及新政府主要官员将会在下个礼拜五就职。中国国务院星期日根据李家超的提名，公布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任命，连同警队出身的李家超、6名正副司长及15名局长，四个人都是武官出身，并因为推动香港港版国安法扮演关键角色，正受到美国的制裁。有学者分析，北京任命多名武官出身主要官员，反映北京已经不考虑香港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关系，估计未来将会从严治港。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下个星期五7月1号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纪念日，亦都是后任特首李家超和新政府主要官员的就职日。立法会上个星期三，即6月15号通过政府架构重组方案，由现时的3司13局扩大至3司15局，新设3个副司长职位，政策局由13个增加到15个。新增的2个政策局，其中一个是文化体育及旅游局，而目前的运输及房屋局将会分拆为2个政策局，分别是运输及物流局和房屋局。中国国务院星期日，即是6月19号朝头早，根据李家超提名，公布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主要官员任命，连同警队出身的李家超、6名正副司长和15名局长，四个人是纪律部队的武官出身，包括一众公务员之首，地位仅次于李家超的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63岁的陈国基2011至2016年担任入境处处长，任内发生铜锣湾书店多名负责人相继失踪事件。陈国基评论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失踪的时候表示，就算李波将出入境中国所需的回乡证留在屋企，他不觉得是非法出入境的充分证据。2020年7月2号港区国安法实施之后，中国国务院根据现任特首林郑月娥提名，任命陈国基为首任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继续留任的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和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同样是武官出身，曾经担任入境处处长和警务处处长，连同李家超和陈国基四个人因为推动香港国安法扮演关键角色，正是受到美国制裁。李家超星期日下午率领新政府21名主要官员在政府总部会见传媒，有记者问及新一届政府有四个人是武官出身，是不是意味中国国家安全是新一届政府首要工作？李家超回应表示，他用人为才，新一届政府的人选只是考虑他们的能力、知识和经验。他又表示，维护中国国家安全是天公地义，以后每一届政府都要认真执行。
不同的背景有不同的长处，我的团队的组合你看到是多元化，来自不同领域，我亦都希望这样可以制造到一加一比二大的功能。另外，國家安全當然是每一個中國人都應該履行的一個責任和義務，維護國家安全是天公地義，亦都必然會在這一屆政府以後每一屆政府都要去認真執行和承擔這個重要的責任。
被問到新一屆政府的一二號人物，即是李家超和後任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四名武官出身的官員都被美國制裁，李家超上任之後會不會要求美國解除制裁？如果不會的話，會不會擔心疫情過後在國際上推廣香港會有影響？李家超回应表示，对于外国的制裁他会嗤之以鼻，不会理会所谓的制裁。
一些霸凌的国家尝试用一些所谓制裁的手段去吓怕特区的官员，特别是当他们希望图谋的破坏国家安全的一些计划因为我们的措施而失败，这样更加令到我们坚信不疑地去继续我们认为维护国家安全应有的职责。我会嗤之以鼻，我不会理会这些所谓的制裁，我亦都不会去主动去理会他们怎样发展。
现年54岁的资深大律师、前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林定国获委任为新一届律政司司长，现任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不获续任。林定国会见传媒的时候表示，法治是香港其中一块金漆招牌，如果要巩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航运、商业中心和落实建设香港成为亚太区国际法律及争议解决服务中心，法治是必不可少。有记者问及林定国担任大律师工会主席的时候，曾经批评在西九龙高铁总站实施一地两检是破坏基本法，他现在是不是持同样的看法？香港国安法是不是就是林定国所讲保持香港法治金漆招牌的重点？林定国回应表示，讨论一地两检的安排是2017至2018年之间的事情，过了这么多年，事实证明这个安排不单止合法，也都最符合香港整体实际利益。至于港区国安法，林定国强调是属于中国宪法和基本法下必须要履行的基础任务。
處理其他社會的問題呢？至於你提到一地兩檢的問題，大家要回想一地兩檢是一個暫新的安排，甚至在草擬基本法的時候呢都沒有人想過，在當年亦都是引申了一些極複雜涉及到兩個制度之下法律銜接的問題，大家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關注，絕對非常之自然。
有記者問及林定國早前會見傳媒的時候曾經提及他曾經參與六四燭光集會，他目前對於平反六四這些社會訴求或者悼念六四這個行為有什麼看法，就任律政司司長之後會不會主動向社會解釋清楚悼念六四的紅線在哪裡。林定國拒絕回應有關六四事件的問題，對於另有記者問及美國考慮制裁香港國安法指定法官，林定國表示人家要做些什麼不是我們可以控制，問題是香港要用怎樣的態度去回應才是關鍵。林定國重提李家超指回應外國制裁會嗤之以鼻，不過林定國將嗤字的廣東話發音誤讀成蘇。对于新一届香港特区政府包括后任特首李家超在内四名主要官员都是武官出身，而且正受到美国制裁，香港民意研究所前副行政总裁钟建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反映北京已经不考虑香港国际城市的身份和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尤其李家超等多名主要官员的英语沟通能力都不算流利。
即係副律政司嘅張國軍咁樣，即係我自然喺電視聽佢接受訪問，要講啲英文真係好扭格。即係特首啊，唔使講啦，大家都知道啦嚇，白炸聽唔到啦，唯有係嘛。咁另外，譬如你話即係而家睇到上位嗰啲，即係黎翠蓮咯，即係未聽過佢講英文啦。咁即係話呢班人可能即係連基本的很有效的英語溝通能力都不是很強的已經，所以我覺得又即係再加上我剛才講咗啦，如果北京是重視香港國際社會身份的話，他就不會找阿李家超做特首嘅。
钟建华估计北京未來將會從嚴治港，不會再提基本法承諾的民主發展。
有幾位是被制裁的。有四位是武官出身，你如果計埋廉政專員都是武官出身啦，係嘛？咁我覺得北京已經唔理呢個問題，都唔重視呢個問題。咁即係佢嘅目的就係要搞到香港即係唔似香港，咁最緊要就鐵血仆仆，唔好再有任何事發生，唔好再記得曾經應承過香港嘅民主發展。我想他現在目的就是這樣了，所以其實就未來幾年都會是這樣的處境了。
鍾建華表示，新一屆政府的主要官員很多都是名不見經傳的現任或者退休政務官，反映外界的有識之士可能擔心出任主要官員有受到外國制裁的風險，甚至有醫護人員和社工表明一旦港府要求醫護和社工都要宣誓，可能引發離職潮。
我想如果你去到基層，這些醫護社工都尚且如是，去到問責班子，你除了話個人的虛榮心或者話個薪酬比較好之外咧，真係唔見得有咩特別吸引喎，仲係有可能玩下手，唔知制裁埋你喎。咁我覺得就事實上個吸引力係好單一嘅啫，就真係錢同埋即係嗰個社會地位嘅啫。其實就其他即係社會地位都係相對嘅啫，因為對於香港好多人嚟講，呢班全部都可能只係代理人，冇乜社會地位。
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维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美国驻中国大使白恩斯上个礼拜四6月16号表示，他日前所讲的美中关系处于1972年以来的最低谷是一个真实的陈述。不过白恩斯强调，两个关系虽然很大程度上处于竞争模式，但这种竞争不必是对抗性质的。白恩斯还反驳了中国有关美中关系恶化是因为美国要压制中国崛起的论点。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今年三月初到北京履新的白恩斯星期四在同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问题专家何瑞恩通过视频进行炉边谈话的时候表示，作为美国政府的代表，如何帮助美国和中国进行有效的竞争，同时又能够维持关系的稳定，是他的优先考虑。白恩斯表示，正如奥斯汀部长上个星期在新加坡的演讲当中所说，沙利文以及布林肯国务卿在公开讲话当中都说过，我们是希望以限制和中国发生对抗或者冲突的可能性的方式和中国展开竞争。这位美国资深外交官在谈话当中多次提到，美中关系目前是处于一个非同寻常的时期，是尼克松总统1972年对中国进行破冰之旅以来所从未有过的。他说，以往上次美国总统、内阁部长、商界领袖，下次普通的老百姓、学生、游客，总是有很多美国人前往中国。而现时由于中国严格的清零以及是封锁政策以及是对签证的限制，到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寥寥无几，亦都没有任何的政府官员访问北京，只有少数官员在天津和中方官员会面。6月9号白恩斯在出席一场中国挑战峰会的时候表示，美中关系处在非常困难的时刻，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谷。星期四在被问到为何作出这样的表述的时候，白恩斯表示，他是认为这个是一个真实的陈述，他是认为这个是他们关系现状的真实反映，这个亦都是对他们现状的真实评估，这个并不意味着这段的关系已经是跌破了谷底。白恩斯在谈话当中提到，他对中国政府屏蔽布林肯国务卿有关中国政策的演讲感到很失望，但是并不感到意外。他说，他们将讲话放在微博以及微信平台上面的两个半小时之后被屏蔽，三日之后再放回去，20分钟之内又再被屏蔽，但是在未被屏蔽的那两个半小时之内，有很多中国人是看到这个演讲，他们亦都听到了中国人对这个演讲的有意思的讨论。他重申了布林肯国务卿在讲话当中的陈述，表示美国不寻求与中国的冷战，亦都不寻求改变中国，并且尽可能的在可以合作的领域进行合作。他特别提到了美中两国在农业领域的合作，说去年美国向中国出口了380亿美元的产品，占美国农业出口的五分之一，但是向中国出口的大豆就达到148亿美元，而这些是中国所需要的。他说，作为大使，他和华盛顿的很多同事的职责之一就是找到这些合作的领域，并且努力推动问题的解决。谈到华盛顿对美中关系出现改善的前景存在的悲观情绪，拜恩斯表示，他们是必须要面对现实。他说，这个关系正如我们所说，自这一届的政府成立以来，我们就一直在说，我们目前处于一个竞争的框架当中，这种的竞争不必是对抗性的，双方可以以一种不影响本地的区域安全的成熟方式进行竞争，这个是两国政府的责任。白恩斯表示，和中国进行竞争是拜登政府对华策略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种的竞争不单止体现在经贸领域，亦都体现在对技术领先地位的争夺，以及是在军力和部署上的战略竞争。他说，美国非常认真地看待这个问题，这个就是为什么美国希望就美中关系的发展建立护栏，避免或者是降低双方爆发无意冲突的可能性。白恩斯大使还表示，中国政府有一些人不喜欢竞争这个词，但是他们是对美中关系现状的准确描述，而 而且这种竞争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持续下去。他还说，在一些有限的领域进行接触也是这个关系的一部分。白恩斯还表示，中国政府近年来的所作所为引发很多国家的担忧，并不只是由美国。他说，想想过去的三四年里面，中国在喜马拉雅地区和印度的漫长边境线一带对印度采取的咄咄逼人行为，想一想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帕拉塞尔群岛以及斯普拉特利群岛对菲律宾以及越南的欺凌，想一想中国和日本在东中国海的冲突，在经济领域倾销使用国家补贴，使到美国的公司遭受不公平竞争。白人士认为，这个不单只是美国，包括共和党以及民主党政府，还有我们在该个地区的很多合作伙伴以及盟友的议会以及政府部门都引发了反弹。白人士大使还表示，所以在这个非同寻常的时期，他是认为在过去的五十年里面，在竞争的激烈程度方面，我们从未有过好像现在这样的关系。何瑞恩的对话当中提到，美中两国对造成双边关系的紧张有着完全不同的看法。中国人认为造成美中双方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看到中国和他们的相对实力的差距正在不断缩小，引发美国的焦虑，因此千方百计的寻求压制中国的崛起，以维持美国在全球霸主的地位。拜登是对中方的这个讲法进行了反驳，他说他从中国政府官员以及是和政府亲近的人那里也都听闻到这种的观点，但是他认为这个只是中方的一个藉口。白人士大使表示，这个是错误的，因为只要看一看美国近年来的行为就知道，奥巴马总统和习近平主席领导的中国政府在气候问题上进行了非常有效的合作，达成了巴黎气候协议。想一想2015年7月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中国在谈判桌上站在我们的一边，反对伊朗的国家之一。看一看美国政府以及美国私营部门过去和中国进行经济接触的程度。拜登还表示，我们并未有好像一个试图压制中国的国家这样的表现。我认为改变的是中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在过去五到十年里面表现出来的新的咄咄逼人的行为。担任过国务院发言人以及负责政治事务副国务卿的白恩斯表示，一个诚实的评估是中国在太多的领域采取了过于咄咄逼人的做法，因此引起了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反弹。他特别提到了北京在台湾问题上面采取的咄咄逼人的态势以及是威胁性的言论。在有关中国目前的关闭状态是一个长期的趋势，还是同新冠疫情有关的暂时现象的问题上面？白人士表示，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他说就好像布林肯国务卿所表明的那样，美国并不寻求同中国进行经济上的脱欧，但是他们看到中国自己向往回收。他说部分原因可能是中国对他们所看到的情况作出的反应，尤其是俄罗斯在入侵乌克兰之后所面临的国际制裁。他说这个是值得关注的。坦白地说，我不清楚这种情况是会否在新冠之后还会继续下去。他是认为中国政府明白他们的财富和未来的繁荣很大程度上面是取决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互动。不过白人士估计中国的清零政策会一直维持到明年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综合中外传媒近日的报道，有政府资金背景的国企和央企近期积极抢进房地产市场，不理是从土地投标数目、得标金额或者是入股民企的并购案件的数目来看，都显示出中国的房市和房地产产业可能会出现国进民退的趋势。对此，市场观察人士解释，中国曾经有个房地产繁荣已经不复存在，他们说国企央企大举抢进，对疲软的中国房市短期是一项利多，能够稳定市场，促进消费信心，但是中国政府如果过度干预，恐怕不 不利地產界的長期發展。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柏雲發自台北的報導。
中媒第一財經在6月8日星期三引述房地產平台克爾瑞的數據報導，曾在土地拍賣市場大肆收購的民營房企，1月到5月拿地比率僅是佔一成，國企和央企反成為今年土地市場的頂梁柱，其中得標金額前50名的房企之中，國企及央企的佔比達到 74%， 對比民企優勢明顯。中國地產平台樂居財經在6月2日亦都報導說，國家隊已經近期競標北京和上海等地土地拍賣的主力，以北京為例，據不完全的統計，參與該市本月初大規模土拍的房企總計30家，但是其中民企僅是4家，佔比不到二成。以競標結果來看，包含華潤置地、中建等央企和國企都是收穫豐碩。另外，美媒《華爾街日報》在6月1日的報導就聚焦廣州市，報導說廣州在5月初的首輪集中供地拍賣會共釋出18塊住宅用地，最終成交17宗，其中國企、央企及地方政府的投融資平台總共攞落了14宗，顯示中國房地產市場出現各進民退的現象。《華爾街日報》引述榮鼎集團的分析指出，國企開發商大約佔中國房地產行業整體銷售額的15%至25%，他們近期透過炒底逢低買入優良資產，目的在增加自身的收益，而非拯救民企。該報導亦都引述香港大學金融學講席教授陳志武的預測，說中國民營房企遭不斷的擠壓，兩年之內恐怕被擠出中國市場。陳志武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指出，雖然國企普遍被人缺乏效率、創意和市場反應太慢的形象，但是中國房地產業正是面臨諸多不利的因素，包括嚴苛的清零政策、經濟下行以及地產龍頭恒大等企業陸續爆發債務危機等等，再加上民營的房企亦都面臨銀行及政府資金取得不易等的困境之下，他們預測中國房市各進民退的趨勢恐將持續，而且國企和央企開發商在中國房產的銷售所佔的份額亦都可能激增至八九成。
我覺得未來80%都有可能，甚至於90%。現在官方並沒有明確的政策要把民营地产公司挤出去，但是实际效果是这样，不管是银行还是债券市场都不太敢去给民营企业。
陈志武说他觉得未来各央企的房产销售份额占比80%都有可能，甚至于90%。目前官方并没有明确的政策要将民营地产公司挤出去，但是实际效果是这样，无论是银行抑或是債券市場都不是幾敢為民營企業提供支持，所以最近的兩三年看到越來越多的民營房地產公司出現債務違約、被賣去或者關了，這個趨勢他看不出來有根本性的扭轉。但是中國青島大學青島財富管理研究院院長易憲容認為，近期房市的國進民退趨勢只是短期的現象，他表示去年中國房地產銷售額達到17多萬億人民幣，大約是 2.6 萬億美元，絕非國企或央企有能力壟斷的龐大市場，而且就算是國企和央企亦都可能好像恒大一樣出現債務風險，因此他推測近期的國進民退的現象只是政府出手避免房企債務風險擴大的短期現象，絕非長期的趨勢。
保證國有企業沒有債務風險嗎？他們今年的效率更低了，有可能問題更大，只是現在他們把當前這些可能馬上爆發出來的危機壓下來肯定太久，因為這一定沒出大問題。
易憲容對美國之音說，能夠保證國有企業沒有債務風險嗎？他們經營效率比民企更低，而經營有可能問題更大，只是現在他們將當前這些可能馬上爆發出來的危機壓下來。 肯定冇幾耐，因為呢啲係一定會出大問題嘅。各有企業接房地產咁大嘅盤，國家冇能力接落去，用時間同空間將危機推後，其實隱藏住更大嘅危機喺後面。以具有上海國資背景嘅中國地產巨擎綠地控股為例，該公司5月27日公告有一筆本金總額4.88億嘅美元債，即將喺6月25日到期，正係同債券持有人徵詢展言。綠地背後嘅大股東之一就係上海市政府，雖然係國企，但係亦都一樣陷入財務危機。早喺國企今年積極競拍土地之前，中國人民銀行同中國銀行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去年12月底就聯手發布關於做好重點房地產企業風險處置專案並購金融服務的通知，鼓勵國企、央企同體制完善的大型民企並購經營不善的地產民企。據中媒財聯社年初的報導，廣東省政府已經邀請包含澳元集團、富力地產同越秀地產等國企同民企主管開會，以此為雙方牽線。中媒澎湃新聞2月亦都報導，陷入龐大債務壓力的世茂集團已經同深圳市政府商議國資入股的事。此外，中媒21世紀商業評論5月更加報導，拉響債務警報的重慶民企金科地產正是牽頭當地國企入股，接觸對象包括重慶市兩江新區的平台公司。對此，香港嶺南大學潘蘇通滬港經濟政策研究所所長何樂生分析，中國民營房企大多數以債養債，債務槓桿偏高，隨著官方制出三條紅線的財務指標之後，多數民企面臨下調負債比的困境。這個時候，官方透過國企和央企並購或者是入股民企，是整頓房市非常明顯的信號，但是無助於重整受困的民企。何樂生說，目前國進民退是沒辦法之中的辦法，目的在這裡穩定房市。中共在2020年制出三條紅線政策，以降低中國地產商的負債和財務槓桿。三條紅線分別代表：一、房企剔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不得大於70%；第二，就是房企的淨負債率不得大於100%；三、房企的短期債比不得少於一。
三条红线打击很厉害。过去这两年有很多整顿市场的举措呢，我个人看来是要过激的情况。他买一部分的资产是可以给有困境民企呢多点作用。
何乐生对美国之音话：三条红线打击得好厉害。过去两年，中国好多整顿市场的举措，佢个人睇起嚟系有过激的情况。佢买一部分的资产是可以比有困境民企多啲作用，但係作用唔係咁大。目前內房股最壞嘅情況已經過去，但係真正回暖應該冇可能穩定落嚟，係可以預期嘅。香港置業東方證券有限公司行政總裁論常念亦都同意，政府出手能夠避免購房者冇法按時收房嘅崩盤嘅現象，對疲軟嘅房市短期係項利多，亦都係必要嘅手段。但係佢警告話，假如政府干預太深，中國長期嘅房產發展不容樂觀。
这个正面的消息，最起码他们手上的项目会完成，人民呢就不会收不到楼，是偷袭残局不可避免的方法。变成房地产是要政府管的，不是很好的市场发展。
论常念对美的资金话，呢啲系一个正面的消息，最起码他哋手上的项目会完成，人民就不会收不到楼，是收拾残局无可避免的方法。變成房地產要政府管，不是很好的市場的發展。不過民營的房地產公司一塌糊塗也都沒辦法的。根據克爾瑞地產研究中心的數據，截至今年5月底，中國已經有20座城市放寬限購、25個城市放寬限貸、14座城市放寬限售，顯示北京已經鬆綁房地產政策，提振低迷的房市和經濟。但是房市5月仍呈現觸底趨勢，未見反彈， 根據最新的統計，全中國30個重點城市5月份的住宅成交面積僅比4月微升了 4%， 但是較去年同期仍然大幅下降 59%。 總計今年前5個月30個城市的累計成交面積亦都比去年同期明顯下降 51%，突顯中國房市仍然是面臨下行的壓力。此外，專門研究中國房地產指數的中指研究院6月1日發布的數據顯示，中國100個重要城市前5個月的二手住宅價累計僅比去年上漲 0.19%， 而新建住宅價累計亦都僅是上漲了 0.11%， 雙雙較去年同期漲幅收窄，意味中國房價仍然在盤整階段。致逆東方證券的論常念說，中國國企央企搶進投資借貸較為保守，可以遏止房市的泡沫的危機。
如果國營企業衝擊房地產業，沒有這麼容易做成泡沫，因為他們受黨的管制就不會過度借貸。
論常念說，如果國營企業衝進房地產業並沒那麼容易造成泡沫，因為他們受黨的管制就不會過度借貸。香港大學的陳志武就表示，中國消費者經過恒大等民企破產的事件之後，風險意識已經大大提高，但是種種跡象顯示中國房市輝煌的時期已經過去，除非下半年中國經濟快速惡化，否則政府不會擴大對民企的支撐，這些將進一步削弱民企在未來房市的重要性。
未來幾年房地產公司會經歷挑戰，主要的原因是房地產企业都需要很多的金融支持，而这些掌握金融资源银行投资机构更不用说监管机构。
陈志武说，未来几年房地产公司会经历挑战，主要的原因是房地产企业都需要很多的金融支持，而这些掌握金融资源的银行投资机构更加不用说是监管机构，都有对民营企业的歧视。官方如果不是因为維持經濟增長，幫助地方財政找到一些收入的來源，地產行業在中國經濟的重要性已經是體淡很多了。同90年代相比，同2004年之後到前幾年，地產行業是最主要的億萬富豪的產生地，將來很難再現這種的局面。美媒彭博社在6月6日星期一報導說，北京一年來整頓房市，重創數家房產開發商，其中地產大亨的總資產約銳減650億美元，例如恒大主席許家印身價損少近240億美元，而融創中國創始人孫宏斌的財富亦都暴減近九成。以上是美國之音林柏宏台北的報導。
美國同台灣預定在今日星期一開始舉行高層軍事安全及戰略性對話，就怎樣去抗衡中國的軍事威脅進行高級別官員的討論。這個討論據報將會包括拜登政府對台軍售，強調台灣應該優先採購不對稱能力的政策轉變。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報導。
有專家認為，近來拜登政府幾個對台軍售已經反映了這種新的做法，美台在這次會談當中如何討論武器清單的內容值得密切注意，因為它將會反映拜登政府對台軍售政策的態度。不過亦都有前白宮官員表示，拜登政府的對台軍售政策並沒有改變，美國一直都是在推動台灣投資不對稱防衛能力。日本經濟新聞在13號的報導說，美台將會在6月底就軍事安全議題舉行高層戰略對話，對話將會在雙方蒙特利會談的模式之下進行，重點是華盛頓在對台軍售上將以是最有效防止中國可能登陸行動的武器為優先項目。報導表示，拜登政府意圖以他所謂的不對稱能力作為優先出售的武器，他們將會更加靈活、廉價，並且更加能夠有效地對抗中國的兩棲登陸行動。報道還表示，美國看似已經準備好一份建議台灣採購的武器和系統的清單，他已經選好了大約20種的武器和其他希望出售的項目， 包括反艦導彈、防空系統，以及係可偵測敵軍動向並且係發出早期預警嘅情報搜集系統。美國多年嚟都係鼓勵敦促台灣加大不對稱能力嘅投資，響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呢種嘅態度更為明確。不過，拜登政府將會對台軍售政策改為是以不對稱能力為優先，並且取消或者阻止台灣原先提出的武器採購項目，它是引來了不少的批評。成員包括很多美國國防大廠的美台商業協會就公開質疑這種做法。該協會與台灣美國商會5月17日發出的聲明指出，美國國務院政治軍事事務局地區安全副助卿雷斯尼克在3月14日向該協會一些成員進行關於台灣防務以及國家安全的簡報，表明拜登政府不再支持不符合他們不對稱防衛定義下的對台軍售項目。美台商業協會和台灣美國商會擔憂拜登政府若然只是聚焦於中國全面侵略台灣的場景，凡是不符合這種場景的軍備採購要求就會被拒絕，這種做法不單止無法提升台灣的威脅能力，反而會削弱台灣的防衛。他們已經寫信給國務院表達關注。美台商業協會會長韓如伯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候表示，拜登政府已經取消了三個對台軍售項目，包括是 MH-60R 反潛直升機、E-2D 預警機以及 M109 自行榴彈炮，未來在對台軍售議題上面的表現只會是越來越差。他說這些都是因為拜登政府在他所謂的不對稱能力上面採取的做法的結果，但是我要說的就是這個不對稱的並未有被清楚的界定，無論是對美國或者是台灣。韓如伯說不對稱有很多不同的定義，坦白而言這個定義本身就是很有問題，而且拜登政府目前只是專注於開戰入 D-Day 式的全面侵略假想情況，而且是唯一要面對的一種場景，但是他認為台灣要確保自身的安全必須要面對各種不同的假想情況。他說如果台灣是沒有空軍，他如何能夠巡邏他的空域以及是應對灰色地帶的行動，如果台灣沒有直升機來搜尋潛水艇，他是如何對抗譬如是高雄以及基隆港被封鎖的場景，這些都是很真實的問題。如果遵照拜登政府的軍售政策，台灣的安全不單止不會得到改善，反而會製造出新的脆弱點，這個是非常有問題。不過前白宮國安會中國台灣及蒙古事務主任簡以榮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就表示，拜登政府強調不對稱能力的做法和前任的特朗普政府一致，並未有在對台軍售政策上面作出新的改變。說拜登政府對台政策和特朗普政策一致，甚至是在烏克蘭戰爭之前，美國就是在推動台灣進行迫切所需的軍事轉型，以做更多更有效的威脅。由於資源有限，台灣是需要作出艱難的選擇。對於據報美台之間將會舉行高層安全對話，目前是華盛頓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廢和中國研究項目資深研究員簡以榮表示，如果那些報道是真的，這樣自由世界應該是感到欣慰，知道台北和華盛頓正在就如何保障台海和平穩定進行協調。從特朗普政府到拜登政府都在國安會任職的簡以榮認為，美台有這種高層對話是一件好事。事實上他在星期五6月17日發表於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網上的一篇名為是一個中國的崩潰的文章當中，建議美國軍方應該發出美台防務合作的正常化訊息，例如在2018年以及2019年台灣軍方接待過超過250個美國代表團，人數多達數千人，擁有廣泛情報網絡的北京非常清楚這些活動，但是一般民眾無論在中國內部或者外部仍然是不知道這些事情。去年才在國會聽證會上面公開表示，中國有可能在2027年對台灣採取軍事行動的前美國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維森上將在6月7日在亞洲集團針對台灣威脅能力的播客訪談當中表示，有些人主張讓台灣變成一個刺猬， 认为只要加强不对称能力，即是可以让中国难以吞咽。但是不对称能力只是台湾必须具备的更广泛防卫能力的一部分。他说，我会说台湾的确是有需要具备不对称能力的海岸防御、巡弋导弹，当然还有水雷，譬如是哪一类的东西。不过你不能够单单拥有一些只有在攻击开始之后才有作用的武器系统，你必须是具备一些能力，让你的潜在对手的政治领导层三思。没错，你要见到这个能够防止你的潜在对手一开始就发动攻击的一系列能力，台湾必须要具备的一系列能力。戴维森表示，包括了常规武器，譬如是船舰、战机以及潜水艇所能够提供的能力，以及是包括在他在内的印太司令部等其他美方人士所倡议的不对称能力。台海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梅福卿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就是以戴维森上述所讲的讲法为例表示，拜登政府自上任之后，即是推动对台军售政策的改变，经过大约半年的时间的内部讨论，今年三月才开始对外强调以不对称能力为优先，但是这个政策并未有纳入了解台海情势发展的军方人士看法。除了戴维森外，还有其他前印太司令部以及是太平洋舰队的军方将领认为，不对称能力只是台湾整体防卫能力的一部分，它只有在敌人入侵之后才能够发挥作用，若然是要事先阻止敌人发动战争，仍然是需要靠战机、战舰、潜水艇等常规武器才能够提供强大的吓阻能力。他说，战前的威胁以及对抗军事的胁迫几乎和战争发生之后的对抗一样重要，假如你的目的是为了要保障台湾安全，保障台海现状能够维持，这个似乎战前的吓阻避免战争的发生应该是更加重要才正确，而不是在战后去多杀一些中共的解放军，假如能够透过战前适当的投资建军以及备战，让战争不要爆发或者是晚几年才爆发，这样这个论述也都应该同样受到重视。梅福卿表示，现时的问题是在于拜登政府的对气政策将所有的目标都放在战争的一定会爆发，以及是在战争爆发之后就好像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一样，如何打赢战争或者是让俄罗斯在战争当中想要达到的目标推迟。但是乌克兰的例子显示，至今他们并未有打赢战争，只是多杀死一些俄国士兵，让俄罗斯达成战略与军事目标的时间拖延下来而已。他就说，乌克兰到现时并未有靠不对称的作战以及战力打赢俄罗斯，至少到现时是未有做到，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乌克兰为此而付出的极大代价，不理是他的士兵的伤亡、人民的离散或者是他的国家被破坏的程度、国土的沦丧，用这么多惨痛的代价去换来的这个案例用在台湾，台湾会乐意吗？梅福卿认为，中国是否对台湾发动攻击是没人知道，尤其是在2022年对中共来说不是一个正常年，有一些过去几十年以来未有发生过的特殊情况，因此也都无法以正常的情况来分析它，例如新冠大流行的问题，大家正是很难想象如果是在邓小平治下是否会有如今这种严厉封城的做法，所以很显然中共现时的一些做法是配合政治需要，所以他在台湾议题上面作出的动作、发言以及政策立场都不见得是指向他马上直接要做的下一步。不过梅福卿亦都表示，这个并不是说台海之间不会有战争，或者是战争在今年、明年或者是2027年之前不会发生，而是习近平近来的一系列作为显示出他所有的可预测性都消失了，或者是他为了在中共的二十大取得第三个任期有特殊的需要，但是可预测性的消失对美国以及台湾的最大影响就是他反过来会导致大家都必须要作最保险的准备，往最坏的地方去想。 梅福卿表示，下个星期开始的美台高层政军对话是自拜登政府三月改变对台军售政策以来，双方首度有机会就台湾应该采购的武器项目做直接的面对面交谈，尤其是即使是不对称能力，亦都涉及到很多的细节，例如是不同的厂家、不同的武器或者是系统是否符合美方所定义的不对称能力等等。而且台湾或者亦都有自己的想法，双方必须要就这个问题有更好的沟通。他是认为会谈当中美方提出的所谓武器清单内容是值得仔细观察的部分，因为它可能反映拜登政府未来处理对台军售案的态度。关于美台之间的安全战略对话，熟悉美台军事互动历史背景的梅福卿解释，双方几个主要政军会谈的性质，一是工作阶层安全合作会谈，这个会谈通常是在上半年举行，由美台双方就执行当中的军售项目以及是进度交换意见。这场的会谈已经是在6月15号到17号举行，其次是有政策性质的国防政策会谈。他说，虽然英文名称用的是检讨，但是因为它涉及到台湾的防卫政策以及是武器采购项目，所以台湾将它称作为是国防政策的会谈。这个会谈通常是在下半年举行，今年亦都预定在秋季举行。台湾在这次的会谈当中提出的计划采购的武器项目以及是清单。而另外就是高层之间的蒙特利会谈，这个是由美台国安高官参加的安全战略对话，台湾通常由总统府国安会副秘书长参加，不过近来已经升级为是秘书长参加。蒙特利会谈因为过去多年都是在美国国防语言学院所在地北加州蒙特利湾的蒙特利市举行而得名，近年来会谈地点已经改在华盛顿附近举行。除了前述三个会谈之外，美台之间还有梅福卿口中的那个不能说的最高级别政军对话，亦都是金融时报去年11月曾经报道过的美台特使管道会谈，当时是台湾外交部长吴超燮以及总统府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参加了在安纳波里斯举行的会谈。据报美国国安会以及是国防部官员参加了该次的会谈。今年蒙特利会谈以及是特使管道会谈预计是在6月20号到22号举行。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三的一篇评论当中对美台战略对话作出批评，表示在香格里拉对话之后，美台即举行战略对话是美台一系列意图改变台海现状的新举措。他说他再一次证明美国是在贼喊捉贼，试图制造新的危机再将责任推给中国，这个是非常可耻。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18， 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 3.33 兆符，前向抖错是1/2。Servi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我哋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节目已经结束啦，我哋会好快为你播送第二个钟头节目，请大家唔好离开收音机，我系节目主持人张富杰。